最新一轮美洲贸易谈判在上海落幕，白宫表示会谈具有建设性，双方将于九月初在华盛顿继续协商。
香港抗议示威活动演变为流血冲突，美国国会议员对局势深感担忧。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启程前往亚太地区出席一系列会议，有分析说南中国海问题和朝鲜问题将是他此行的重点议程。8月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白宫方面，第12轮美洲贸易谈判在上海落幕，白宫表示会谈具有建设性，双方将在九月初在华盛顿继续协商。那么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林森，那么在我们进入这个美中贸易谈判的话题之前呢，先跟大家报告一个最新的消息，也就是白宫今天宣布，特朗普总统今天将会签署一个新的行政命令，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那么这个制裁呢，将会针对的是伊朗的这个最高领导人，还有这个最高领导人办公室的一些官员，以及伊朗的外交部长。那么呢，这个新的行政命令呢，将会是13876号的行政命令。那么呢，在这个白宫的新闻这个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则是表示说，这些官员这些伊朗的官员呢，将会被限制来到美国。不过呢，如果是与联合国相关出席的活动呢，那么将会依照联合国的办法来进行。所以说这个是最新的消息，就是白宫现在对伊朗产生了一个新一轮的制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回到正题，就提到我们美中的贸易的情况。我们知道呢，这个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已经结束了2天在中国上海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还有这个中国商务部长钟山的贸易谈判。那么这第12轮的贸易谈判呢，对白宫之后发出了一个声明，在声明当中呢，白宫表示十分的具有建设性。在声明当中说呢，他说刘鹤副总理率领包括商务部长钟山以及其他官员的中国贸易代表团，那么双方呢讨论的议题包括了强制的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盗窃、服务业非关税壁垒以及农业。那么中方确认了增加购买美国农产品的承诺，会谈具有建设性。我们预期在九月初在华盛顿为达成一个可贯彻的贸易协议而继续协商。那么呢，因此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之前外界也预测，那么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之前也说过了，希望这次的上海会谈呢，能够达成就是在5月份双方破局之前的那个进度。那么现在看起来呢，双方已经回到当初的进度。那么呢，在九月初，这个刘鹤将会再率团来到华盛顿进行第13轮的下一次的贸易谈判。林森，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下午在白宫会见来访的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那么介绍一下他们两位总统会面时是讨论哪些重要的议题。
是的，我们知道就是这个蒙古国的总统巴特图勒嘎，他在2017年上任以来呢，第一次造访美国。那么呢，这个白宫呢就认为说呢，这个蒙古国本身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情况。那么呢，因为它是夹在这个俄罗斯以及中国之间。那么在这一次的访问之后呢，白宫在下午发出了一个声明，表示呢，美国与蒙古的关系已经提升到战略伙伴的关系了。在这个声明当中呢，说到说，除了刚才所说的两国关系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也提到了两国元首在会谈当中讨论了国防安全、贸易以及投资、主权还有法治等议题。那么也说到呢，美国支持蒙古国的民主发展，并且赞扬蒙古在这个90年代之后呢抛弃了共产主义。那么此外呢，也提到了蒙古的军队呢在阿富汗以及伊拉克是跟美军并肩作战的。那么在这一次的双边会谈当中，蒙古承诺在2021年之前不会将军队撤出 阿富汗。那么此外呢，也说到了蒙古支持美国对朝鲜的制裁，那么同时呢，也支持美国跟朝鲜继续协商。那我们知道，此前在讨论这个有可能举办这个特金会的地点的时候呢，其实蒙古就是一个可能的第三国的地点。所以呢，蒙古在这方面，美国与朝鲜之间的谈判，特朗普总统与金正恩的会面上面也扮演一定的角色。那么我们看到白宫的声明当中呢，提到了像日本、阿富汗、伊拉克等，但是却没有讲到中国。不过呢，在这个昨天白宫的一个背景简报会上呢，白宫资深官员则是有特别提到了蒙古与中国的问题。在这个背景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说到蒙古的地缘政治时，他说蒙古夹在两个集权国家当中，尽管如此，仍有办法在1990年放弃共产主义之后，建立了自由而且开放的民主社会。那当然，我们也知道了，中国方面也重视蒙古国。在2014年的时候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造访蒙古，进行了两天的蒙古之旅，进行点对点的访问。那访问重点呢，是中国要对蒙古的基础建设、能源、矿产等等进行投资。那么在这个昨天的这个白宫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也提到了蒙古与中国的关系。他说，现在的情况呢，就是蒙古90%的贸易必须要经过中国。我们想要开始就此展开讨论，看看我们是否能够帮助他们拓展多元化的贸易管道。那么果然呢，在今天特朗普总统与蒙古国总统的这个讨论当中，两个人就讨论到了贸易问题。那另外呢，当然就是之前美国曾经警告过蒙古不要采用华为的 5G 技术，因为呢华为在蒙古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在建造这个无线的网络。那么呢，在这个背景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表示说，他说这个关于蒙古使用华为技术方面，他说我们想对这些国家而言说，你们的供应商来自在人民生活上、经济上、文化上以及其他层面上都拥有极权主义观点的国家，那么则应该考虑长期结果及后果，这个绝对是很关键的。那么根据华为的这个网站的介绍呢，华为在蒙古的境内跟当地的这个公司合作提供无线网络，目前呢已经有50,000户的家庭使用华为的提供的无线网络。那么到2020年，蒙古境内将会有超过300,000户的家庭使用的是华为的无线网络。林森，
好的，谢谢耀毅，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自6月9日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案的抗议示威以来，香港的局势仍然处于动荡状态，并且爆发了多场警民暴力冲突。对此，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表示担忧。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李逸华为我们介绍。逸华。
好的，卡拉，香港呢，就您刚刚所提到，从6月9号开始以来的这个暴力冲突，包括了这个反对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的这个示威抗议，以及不断激化的这个警民冲突呢，除了受到了国际媒体的这个大篇幅的报道，也同时受到了美国国会的密切关注。虽然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呢已经宣布了将搁置这个备受争议的这个逃犯条例的这个修订，不过呢，很明显的这样的做法并没有办法有效的平息香港民众和香港政府之间的这个越来越高涨的这种对立的局面。那么我们也知道，在过去呢，7月27号和7月28号连接连的两天呢，香港都爆发了相当严重的暴力的这种警民的流血冲突。那么对此呢，美国国会可以说是相当的担忧。那么我们先来听听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加德纳参议员他怎么说。
我对香港的情况非常担忧。我知道中国一直以来试图影响香港的自由和言论，他们干预了香港的自治，并持续违反协议，侵蚀香港的基本自由，这非常令人担忧。但你看到那些流氓黑帮在香港游荡，殴打无辜民众，警察却对这些人无所作为，是中国影响了警察的决定吗？他们被收买了吗？这很令人担忧。
我们也知道呢，中共港澳办公室呢罕见的在星期一的时候召开了记者会，那么表示呢，北京方面呢是坚决的支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这个依法施政的这个决心，以及这个也支持香港警方的这个办案的这个方式，并称近期的这些暴力冲突呢已经触碰了北京一国两制的底线。对此呢，我们也进一步询问了国会议员，这个听到这个北京方面的这个回应呢，那么是否担心北京有可能是利用武力的方式来镇压在香港持续不断的这样的抗议示威活动。那么我们继续来听听加德纳参议员他怎么说。
我认为只要是对中国有利的事，中国就会去做，包括他们试图操控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媒体，操控公众舆论。
那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李世参议员呢，他在星期二的时候也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表示对于这个北京政府的这个说法呢，他是感到相当的担忧，称这个他这个北京政府的这个声明呢，还这个决定呢，凸显出了北京政府仍然不愿意听取香港民众的声音。那么李世议员呢，他在他的声明当中还提到说，他认为香港民众呢有这个权利走上街头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和自由。那么加德纳参议员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呢，也向我们表示，他认为呢，这个他在接下来呢会听取更多的调查和有关的报告，那么才会决定国会方面会采取什么样的进一步的行动。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记者李玉华从国会发回的报道。
好，继续关注有关香港方面的消息。前美国驻香港总领事谭伟康呼吁北京给予香港更多的空间。那么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是，那本月初卸任美国驻港澳总领事的唐伟康，星期二的时候是出席了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个会议，那就有关香港的议题发表了演讲。那他说，北京在处理香港事务时，应当冷静放松一点，给予香港更多的自治空间。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From my perspective, the mainland would be well advised to just kind of dial it back a little bit.
从我的角度看，大陆在处理香港事务时，应被建议放松一些，给予香港、北京在中英联合声明或者基本法中所声明的空间，重新让香港和中国其他地方之间存在更多一点距离。
between the rest of China.
汤伟康表示，北京倾向认为香港的成功是中国成功的反应，但是他认为北京和香港政府都可能忘掉了香港成功繁荣的根本在于香港不同于中国，但是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他说，这就像做面包，有了所有的原料之后，还需要酵母才能让面包蓬松可口。汤伟康指出，虽然一国两制是香港成功的来源，但也是让香港人产生焦虑的根源，而北京似乎低估了港人的这种焦虑。他认为，如果这种焦虑处理不好，将会造成同床异梦的情况产生问题。那么下面再来听听他的看法。
Because the perceptions of the reality of the situation depend upon
因为对现实的看法取决于看的人。中国大陆对香港的做法在大陆看来非常宽厚，也许甚至是有利于香港，但是在香港的民众看来，这些做法实际上是扰乱了现状，改变了投资者想要的局面。我认为理解这些看法，理解这些看法之间的差距是非常重要的。
那他指出呢，这个香港最近发生的这个抗议活动就是对这种焦虑的一种反应。那他说，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持续两月有余的这个抗议示威活动呢，是从最初的反对修订逃犯条例转变成了现在的对特区政府和北京政府的不满的这一种广泛的示威活动，并且伴有暴力冲突的发生。那唐伟康星期二在演讲中建议北京给予香港更多空间的同时呢，他也建议美国政府需要积极的增加与香港的接触，并且坦诚真实表达香港的情况，但是他指出，也不能因为香港是涉及中国的议题就选择过分的批评，因为那样起不到作用。那这个，那他说这个，那我们知道这个，唐伟康在就任美国驻港澳领事的期间呢，也是批评北京过多的干涉香港事务，北京方面呢是指责他扭曲事实。北京也多次这个指责美国插手香港局势。星期二的时候，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在记者会上说，香港发生的暴力活动是美方的作品。那前香港特首董建华星期三的时候表示说，来自美国和台湾的外部势力是香港修理纷争的幕后黑手，目的是让香港变成牵制中国的棋子。唐伟康上周在彭博社上撰文说，没有外部力量希望看到香港发生颜色革命。他说，外国投资者只希望维持香港现状，一个稳定、法治、透明、公开的香港，一个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是不一样的、容易做生意的地方。
好的，
感谢记者，
感谢记者莫宇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周二提出了一项法案，试图寻找一种全面的方法来弥补美国科技供应链的安全漏洞。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国会参议员沃纳、爱达荷州共和党国会参议员克拉波提出计算机硬件知识产权和供应的制造、投资和控制审查法，要求制定一项国家战略，防止中国和其他国家试图利用和渗透美国的供应链来破坏美国的国家安全。这项法案将指示国家情报总监、国防部和其他相关机构制定计划，在180天内增加供应链情报，并要求在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内设立国家供应链安全中心，收集威胁供应链的信息，并向有权干预的机构发布在国防生产法案中为加强联邦供应链安全提供资金。两位参议员在宣布这项方案时没有提到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和中兴，但美国国家安全官员已经就这两家公司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发出了警告。
根据韩国军方的说法，朝鲜周三早间发射了两枚短程的弹道导弹，但是这是核谈判陷入僵局之际，朝鲜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第二次发射导弹。韩国军队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说，导弹从东部的港口城市元山附近发射，飞行了大约250公里，高度达到了30公里。这次发射是在朝鲜上次试射弹道导弹的6天之后进行的。朝鲜表示，上次试射是对首尔决定购买美国武器并与美国举行军事演习的回应。韩国国防部一名官员说，这些导弹似乎与上周发射的导弹是类似的。
韩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三举行紧急会议，对这次发射表示强烈关切，并表示这次发射可能对在朝鲜半岛建立和平的努力产生负面影响。朝鲜正在寻求一部分解除其核项目来换取美国解除制裁和提供安全保障。特朗普政府一直不愿意在朝鲜承诺完全放弃其核武器计划之前放松制裁，但最近美国官员发出了愿意更具灵活性的信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启程前往亚太地区，并将出席一系列的会议。有分析认为，南中国海问题和朝鲜问题都将是他此程的重点议程。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振为我们介绍。乔振。
好的，主持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从这个7月30日至8月6日这个期间将到访亚太地区。他将首先到访泰国曼谷、澳大利亚悉尼以及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波纳佩。美国国务院表示，蓬佩奥国务卿此行是为了深化美国与这些国家长期以来的盟友关系以及充满活力的双边关系，并且重申美国对于东盟的承诺。蓬佩奥国务卿首先将于8月1日在曼谷共同主持美国东盟外长会议，并且出席湄公河下游行动计划的部长级会议。蓬佩奥还将于第二天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交流发表讲话，并且出席东亚峰会部长级会议、东盟区论坛部长级会议，并且与泰国外长举行双边会谈，讨论进一步强化美泰同盟关系的途径。蓬佩奥国务卿在前往曼谷的途中回答了随行记者们的提问。那么其中在谈到朝鲜问题时，蓬佩奥表示他希望美国朝鲜问题特别代表比根能在不久之后与朝方代表举行会谈，但是他没有透露双方可能在什么时间举行会谈。此外，他表示美方没有预期朝方会出席此次在泰国曼谷举行的会议，但是如果朝方出席此次会议的话，他期待能有机会与朝鲜外长李永浩举行会面。此外，南中国海争议也是外界普遍关心的话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将坚持依法在国际水域实施自由航行和飞越的行动。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And of course, as it relates to international water,
当然，由于这事关国际水域，我们将根据相关法律，在国际水域中我们认为有必要的地方进行航行与飞越活动。我们对此有着坚定的承诺。
Wherever we deem necessary.
美国联邦参议院外委会资深成员梅嫩德兹与其他三位民主党籍的参议员 马基、莱西和沙茨周二致信蓬佩奥国务卿，要求他在本周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上优先讨论南中国海问题。这四位议员在一封联署信中说，中国在其他生索国专属经济区内武断的行为，其使用经过改造的人造岛礁作为采取强迫措施的平台，其决定无视常设仲裁法庭针对其领土生索的裁决，及其给东盟施压以推动谈成一个限制性的行为准则的做法，都应当引起美国更大的关注，并且也需要美国更大的领导力，以及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进行更多的合作。根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7月31日在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议时表示，中国和东盟国家已经提前完成了南海行为准则单一磋商文本草案的第一轮审读。此外，香港的抗议活动也是外界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在前往曼谷途中，有记者向蓬佩奥国务卿提出了这个有中国官员在某种程度上暗示说美国是香港发生的抗议活动的幕后推动者，并且美国需要对此做出解释。那么蓬佩奥国务卿回应说，他注意到了相关的言论，并且表示说这些说法很荒谬。他认为那些抗议活动完全是那些香港民众自发的举动，他认为那些香港民众是在要求他们的政府倾听他们的声音。蓬佩奥说，他认为每一个政府都应该倾听他们民众的呼声。在结束了在这个泰国的行程之后，蓬佩奥国务卿将前往澳大利亚，他将与美国国防部长艾斯珀一道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美澳部长级磋商会议。此外，蓬佩奥国务卿还将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举行会晤，就双方持续合作进行讨论。蓬佩奥此行的最后一站将是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他将在这个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与该联邦还有马绍尔群岛共和国以及帕劳共和国的领导人们举行会晤。蓬佩奥国务卿将于6日启程返回美国。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谢谢乔战从新闻中心发回的报道。美联储周三宣布将基准利率调降25个基点。特朗普总统出席詹姆斯敦民主纪念活动，演讲遭议员打断。阿富汗路边炸弹爆炸造成至少34人死亡。
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最新一轮美洲贸易谈判在上海落幕，白宫表示会谈具有建设性，双方将于九月初在华盛顿继续协商。香港的抗议示威活动演变为流血冲突，美国国会议员对局势深感担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启程前往亚太地区出席一系列会议，有分析说南中国海问题和朝鲜问题将是他此行的重点议程。好，来看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星期三下午宣布将基准利率调降25个基点，这是美联储自2008年12月以来的首次降息。那么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魏之来做进一步的介绍。魏之，
当前的联邦基准利率范围为2.25%到2.5%之间，那么降息之后呢，利率将为2%到2.25%之间。美联储降息的原因归于这个全球的发展对经济前景的影响以及缓和的通胀压力，称当前的经济增长温和，那么劳动力市场强劲。而一些经济学者认为呢，美国经济和就业表现都不错，美联储不应该降息。美国的 PNC 金融服务集团的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周一在接受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专访的时候表示，现在降息是合适的。他说，不仅美国经济前景显示美国经济会放缓，而且美国通胀一直低于美联储的标准那个目标，那么他认为呢，降息会使通胀更接近于这个目标。一起来听一下。
美国的通胀是已经是好多年以来是低于美联储的目标。美联储的目标是2.0的消费者那个物价指数的通胀。美国这几年以来都是在这个通胀的速度的以下保持在这个速度的下面，所以现在降息会让通胀更接近于这个目标，会让美国的经济前景更有可能继续实现继续实现经济增长。
叶文斌说呢，对于个人来说，降息会使信用卡、房贷等这样的利率降低，促进个人的消费；而对企业来说，降息减少这个利息的成本，那么对公司的资金流是有帮助的。他说，降息会对美国明年和后年的经济增长起到促进的作用。一起来听一下。
从经济危机结束之后，2009年到现在是已经是可以说是经济扩张最老的一次了，所以这个经济扩张所谓的变老了，这次降息就等价于给经济上了寿险，而且是就是说是保护美国经济的扩张，是然后是减少对未来增长的一些危险，减少一些经济下滑的压力，所以对明年和后年的经济增长的应该是说是有一些好的作用。
除了这次降息之外呢，美联储还称对未来的降息是敞开了大门，表示将采取适当的措施维持经济扩张。主持人，
好的，谢谢魏之，这是记者魏之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维吉尼亚州一些议员的抵制之下，在历史名城詹姆斯敦纪念了首届议会会议举行400周年。
On this day, 400 years ago, here on the shores of the
詹姆斯河岸边这片新大陆上，召开了第一次具有代表性的立法会议。在一代又一代爱国者的奉献下，立法会议在各个时代蓬勃发展。而现在，这一自豪的传统将继续与所有人同在。
特朗普还提及詹姆斯顿和黑奴贸易之间的联系，他称这是人类生活中野蛮贸易的开始。 但是总统后来被伊姆拉辛·萨米拉打断了。他是一名巴勒斯坦裔牙医兼维吉尼亚州民主党议员。萨米拉被警察带出会场时，手里拿着三块标语牌，谴责特朗普最近对四名少数族裔民主党女议员的攻击，要求他们都回到原来的国家。他们都是美国公民，当中只有一人是在国外出生的。几名民主党议员，包括维吉尼亚州议会黑人议员团的成员，抵制了这次活动。美国之音理查德·格林。
特朗普总统因近日对少数族裔议员进行口头攻击而受到严厉的批评，他还反驳了有关他是种族主义者的指控。一项新的全国调查发现，51%的选民认为特朗普是种族主义者，而45%的人则不这么认为。调查包括了他对马里兰州非裔民主党籍国会议员卡明斯发起的新一轮攻击。总统多次批评马里兰州民主党人卡明斯所在的巴尔的摩的生活条件。巴尔的摩是一个以非裔美国人为主的城市，特朗普说那里老鼠横行。
美国民主党的总统参选人星期二在密西根州的底特律开始了第二轮的辩论，对特朗普总统展开了一连串的攻击。
但这十名民主党人有时也会相互攻击，显示出温和派和改革派候选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在第二轮民主党总统参选人辩论的第一个晚上，参选人们在医疗保健、移民以及谁最有可能在明年击败特朗普总统等问题上展开交锋。一些较为温和的参选人对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和伊丽莎白·沃伦等改革派参议员展开攻击，批评他们在改善医疗保健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大规模计划。前科罗拉多州州长约翰·西肯罗珀说，
这对选举结果来说是一场灾难，你干脆把胜利快递给唐纳德·特朗普吧。
桑德斯参议员为他提出的大规模政府医保计划进行了辩护，并指出民调显示他明年可能击败特朗普。
我们之所以会打败特朗普，狠狠地打败他，是因为他是个骗子，是个冒牌货，我们要揭露他的真实面目。
俄亥俄州国会议员、温和派人士蒂姆·瑞安警告说，如果民主党人在医疗保健、经济和环境方面的政策过于左倾，他们可能会在明年的选举中落败。
坦率地说，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我们能够向前推进并取得胜利的议程，我们得谈谈劳动阶层的问题。
但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警告民主党人，如果他们希望明年能够击败特朗普，就需要拿出大胆的政策。
当我们搞清楚什么是对的，走出去为之奋斗，民主党人就赢了。我不害怕，要想让民主党人赢得选举，你也不能害怕。
尽管民主党参选人之间进行了很多相互的攻击，但他们经常把辩论的焦点带回特朗普总统身上，包括前德克萨斯州国会议员贝托·奥罗克。
面对一个无法无天的总统所带来的残酷和恐惧，我们将选择成为捍卫每个人的人权、维护服务于每个人的法治的总统。
另外十名民主党人将在周三进行辩论，包括目前的领跑者乔·拜登、加州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新泽西州参议员科里·布克以及前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朱利安·卡斯特罗。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另一方面，美国司法部星期二声明，一名持学生签证居住在美国的中国公民因参与了从中国向美国贩运和走私假冒的苹果产品的计划，被判处37个月的监禁以及刑满后为期1年的监外看管。美国联邦地区法官麦克纳尔蒂星期三在纽瓦克联邦法院宣布了这一判决。44岁的李建华去年向这名法官承认了2项罪名，一项罪名是共谋贩运假冒的商品和标签，并将商品走私到美国；另一项罪名是走私假冒的商品。根据在本案中提交的文件和在法庭上的陈述，从2009年7月到2014年2月，李通过他的公司 Dream Digitals 与多名同伙合作，从中国向美国走私了超过40000个电子设备和配件，其中包括 iPad 和 iPhone， 以及带有假冒苹果商标的标签和包装。为了避免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检查，李将这些设备与标签分开装运， 随后这些产品被运到美国各地的共谋者手中，销售所得超过$1,100,000。尽管中间隔着一座把他们分开的屏障，生活在美墨边境两侧的孩子们仍有机会在一起玩耍。
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加州的两名教授在德克萨斯州阿尔帕索郊区和墨西哥州华雷斯城的钢铁边境围栏上安装了三个粉色的跷跷板。十几年前，建筑学教授罗纳德·雷尔以及设计教授弗吉尼亚·圣弗拉特洛提出了跷跷板墙的创意。
跷跷板的作用原理就是，如果你在一边做某件事，它会对另一边产生影响。这就是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相互的政治影响，他们在那里做的事情影响着这里，同时他们在这里做的事情也会影响到那里，就像跷跷板。
美国总统特朗普长期以来一直承诺在美国南部边境修建一道边境墙，将试图非法进入美国的人挡在国境之外。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好，这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上周裁定，特朗普政府可以把五角大楼约$25亿的拨款用来修建美国与墨西哥的部分边境墙。
阿富汗西部的安全官员表示，一枚路边炸弹在赫拉特和坎大哈之间的高速公路上爆炸，爆炸造成了至少34人死亡，大约17人受伤。一名省官员说，炸弹炸毁了一辆公交车，车上大多是妇女和儿童，伤者被送往赫拉特地区的医院接受治疗。目前还没有组织声称对此次事件负责。然而，尽管美国和塔利班谈判代表计划非恢复和谈，但塔利班叛乱分子在该地区活动，经常使用路边炸弹袭击政府官员和安全部队。
双方希望制定一个外国军队撤军的时间表，以换取塔利班方面的安全保证。自美国军队进入阿富汗以来的近18年里，平民长期以来付出了不成比例的代价。联合国周二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与创下最高纪录的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上半年的伤亡人数下降了27%，但仍有1366平民丧生，2446人受伤。
美国之音记者不久前在印度达兰萨拉走访了不同世代的流亡的藏人，听他们讲述逃离故土的经历和对西藏未来的担忧。
80岁的图坦次仁是流亡藏人社区中的传奇人物。少年时代的他出家为僧，曾为达赖喇嘛、经师、邻人波切的侍从，并有机会和达赖喇嘛一道见证了许多西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于藏人的命运，也有自己的一番独到见解。来看记者肖宇和拉巴杰宗对他的专访。
My name is Thubten Sering. I was born in 1939. Well, the communists were, my impression was very fearful, you know. They are killing people and they don't like religion and they don't like, you know, any sort of religion, either Buddhism or Christianity. And they were kind of an enemy of religion.And there was a big meeting in Beijing. I was a small fry, but I had to be with the party, you know, the Ling Rinpoche and His Holiness's group. And then, of course, I even saw Mao Zedong three, four times when he came to see His Holiness. We were not to be there present, you know.His Holiness is there, and his two tutors, and then the high officials. We were distance, you know, peeping. And he was a pretty genuine person, Mao Zedong. He even told Ling Rinpoche. Ling Rinpoche was baldy. He doesn't have much hair here. Mm-hmm. So he used to tell Ling Rinpoche, he told Ling Rinpoche, you should wear a hat, because you might catch cold.When they take us to an evening party, you know, the monks were not allowed to enjoy with dancing with the ladies. And so they separate the monks, monk officials. They take us to a place where we can see movie. And the lay people, they can have a different lifestyle. There were a lot of, they made a lot of arrangements. There were many ladies sitting here, there, so that the Tibetan officials can dance with them. They all hired, you know, just artificially, you know, just temporarily, just a few hours.
To dance with beautiful women, so they always have like...
Oh, I heard he was such a womanizer. You know, he heavy smoker. He really enjoyed his life, you know. We went to a lot of places, Shanghai, Dongbei, you know, Wuhan, Hangzhou, you know, everywhere. Quite a lot. We spent one whole year. We learned a couple of Chinese songs, and, you know, those days they often played that, you know, in the loudspeaker every day and night. So I used to sing Wu Xing Hong Ji, you know. They made arrangements, you know, for the group to visit the public park, huge park, beautiful, you know, trees and flowers. And there were a lot of people sitting here, they're playing cards, enjoying some of the foods that they brought, and, you know, eating and talking and laughing, you know. Those are all fake, made. Soon after we left, you know, they were packing off, running. Those are very, I mean, they're cheating us as if they are very free, you know, society. You know, they took us to see the you know, the emperor's palaces, his palaces, his bedroom, his teacher's bedroom, his mother's room. We were all lined up and, you know, we were touring. Then I was thinking, you know, one day this will happen in Lhasa. You know, the Dalai Lama's palace, they will show this to, you know, this is the, exactly, that was almost, you know, it's a Potala now, maybe there are a lot of visitors. They are showing, this is Dalai Lama's bedroom, this is Dalai Lama's blah, blah, blah. So I knew, but then we can't do anything. Once you're the big, big, powerful nations, they take away the smaller ones. It'll take centuries to, you know, get it back, independence or whatever. So I gave up.
这是美国之音记者对流亡藏人世居中的传奇人物80岁的土旦次仁的专访。
土旦次仁少年出家为僧，做过达赖喇嘛经师林仁波切的师从，便有机会和达赖喇嘛一道见证了许多西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阿波罗11号登月被认为是载人太空飞行的最高成就，但也提醒公众，美国宇航局当前没有从美国送宇航员进入太空。如果美国宇航局的计划能够顺利进行，这一局面即将改变。
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这个星期来到了谷歌参加科学竞赛，他们的参赛项目带来了解决健康、残疾和环境问题的新的方法。
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的报道。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16岁女孩塞莱斯廷·维纳尔迪正在解释她的科学项目，这是一种不用抽血就可以用传感器测量血液中葡萄糖的方法。此次谷歌全球科学展有来自世界各地的20个青少年团队参加，他是其中的一员。维纳尔迪的参赛项目在这次科学展中获奖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参加科学展。 在我把目前的样品送到谷歌全球科学展之前，我失败了一次。我觉得最难的部分是当你真正的全身心的投入研究后，发现它并不是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你就必须完全放弃它，抛弃它。我认为最难的部分是应对失败。
来自土耳其的图安杜尔门试图收集树枝运动产生的能量，帮助农民在田地里找到替代能源。农民们需要能源来为数字传感器供电，这些传感器可以监测空气质量或湿度等情况，但这却不是他的第一个想法。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把我的系统安装到虫子上，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电，并用电来控制虫子。但我觉得这种做法是不道德的。
许多学生的想法都是为了帮助残疾人或受伤的人。来自俄罗斯的丹尼尔·卡塞采夫想把手语等一些动作变成实际的语言。
我发明了一种技术，可以让你根据你在哪个区域的肌肉活动来识别你的手在空间中的位置，帮助人们使用手语交流。
Using sign language to communicate.
来自爱尔兰的斐昂·费雷拉获得了$50,000的大奖。他发明了一种利用磁铁从水中去除塑料微粒的新方法。评委们说，斐昂体现了探索精神。
我住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所以我不得不自己建造一切。如果我想测试我的东西，我就必须建造一个光谱仪或者显微镜。在我住的地方，在我有限的资源范围内，做任何事情都是令人愉快的。
这些青少年即将启程返乡，有些人会继续他们的科学项目，但组织者希望他们都能发扬探索精神。米歇尔·奎因，美国之音，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报道。
阿波罗登月50周年纪念活动庆祝载人太空飞行的最高成就，但是也提醒公众，美国宇航局当前没有从美国送宇航员进入太空的计划。
如果美国宇航局的计划能够顺利进行，这一局面即将改变。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个看起来像是不寻常的巨型金属罐的东西，高高耸立在阿拉巴马州多峰的土地上，有着一些人们熟悉的设计特点。
这里有很多传统的航天飞机技术，
但这并不是为了让标志性的固定翼、可重复使用的航天飞机重返轨道。他于2011年退役。上一次美国宇航局将宇航员从美国送入太空是在2011年。今天在美国宇航局马歇尔航天飞行中心形成的是一个新的太空发射系统的核心，这个系统简称 SLS。
我身后的是液氢罐。
麦克·尼克尔斯是美国宇航局测试新的火箭技术的首席工程师。
为了证明他坚固到足以应付发射，他们建造了这个结构测试品，把它发给我们。我们把它安装在测试端。我们做的测试包括使用液压钢来给它提供负载。
历史学家布莱恩·奥多姆表示，这只是更大的太空发射系统的一部分。该系统将向太空发射一个新的猎户座太空舱。
你们在背景中看到的是液氧 SLS 运载火箭的氧化剂，看看它是否能承受这些压力，发射时的剧烈动力。所以我们要确保我们的模型是正确的。到目前为止，一切看起来都很好。
马歇尔航天飞行中心的测试一旦完成，目标就不仅仅是让宇航员从卡纳维拉尔角返回轨道，他们心中有更远大的目标。
太空发射系统是唯一一种能够一次性把装备齐全的猎户座飞船、宇航员、给氧和系统送到月球，并把我们带到外层空间的火箭。
飞行中心的主任乔迪辛格知道，在一场新的太空竞赛中，时间已经不多了。这次是和中国的太空竞赛，中国也计划在未来10年内将宇航员送上月球。
我赞赏他们，我觉得很棒。我们为什么要因为中国人而在做什么而感到不安呢？
曾在1971年的阿波罗15号登月任务中驾驶奋进号指挥舱的宇航员阿尔沃登认为，美国宇航局可以与中国合作。
我认为我们需要做的是合作，和他们一起做事情，而不是和他们保持距离，冷眼旁观。因为我认为一个合作项目会比现在的方式更有效率。
目前波音和 SpaceX 等私营公司正在开发运载宇航员进入地球轨道和国际空间站的运载工具。乔迪辛格表示，美国宇航局的目标是新的历史里程碑。
To land the first woman. 我们都在非常努力的工作，希望在2024年前让第一位女性和下一位男性登上月球，并把我们学到的东西应用到未来的任务中，比如火星任务。
阿尔特弥斯项目暂定于明年执行的第一次新的月球任务不带宇航员。阿尔特弥斯二号计划在2022年将宇航员送上月球，阿尔特弥斯三号将于2024年登月球南极。美国之音法拉报阿拉巴马州亨斯维尔报道。
许多工程师和科学家一直在思考未来50年太空旅行将出现怎样的变化，这就是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创新先进概念计划的内容。
他提供资金以培养可能对未来太空任务产生革命性影响的想法。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伊丽莎白里的报道。
在科幻的世界里，电影制作人创造了不同的。想象一下，从地球上发射的宇宙飞船会是什么样子？这是一个基于航空航天工程的模型，它不仅是一艘船，而且是一个可以长时间维持生命的栖息地。
这个想法是建立一个研究设施，你可以随时调整。最初它可能就是一个旅游景点。
但是航天工程教授罗伯特·斯凯尔顿认为，建立这样的太空栖息站的最终目标是解决宇航员一直面临的问题。现在距人类首次进入太空差不多有60年了。
我们进入太空已经60年了，但一直处于在零重力或微重力下，这是非常不健康的。压力，你身体里的液体感受到重力，所以你脚上的压力比眼睛里要高。但在太空中，身体各处的压力都是均衡的，这样的压力对眼睛来说太大了，所以它对眼睛产生了更大的压力。因此所有进入太空时拥有2020视力的宇航员，很少有人回来时还能保持这个数据。
这只是零重力环境下出现的健康问题的一个例子。斯凯尔顿的栖息站不仅可以通过旋转产生重力，还可以提供辐射保护以及具有可持续发展和生长能力的食物。这个空间栖息站是根据张拉整体概念而设计的。
如果你来看看这些结构，
张拉整体这个词是紧张和完整的组合，就像身体如何随着肌肉和骨骼的运动而运动，它们相互加强。斯科尔顿说，这个栖息站一开始只建造完成很小一部分，其余大部分将在太空中使用地球以外的材料建造。
我们想设计一种机器人，让它能够使用太空中的材料，月球上的风化层或小行星上的风化层，在太空中建造张拉整体结构。
风化层是一层物质，如岩石或灰尘，位于小行星的基岩之上或者月亮上。斯凯尔顿说，这种栖息站最初可以在一个轨道上运行，从地球到月球，就像数字8的形状，在月球采矿，从地球上得到补给。一旦建成，斯凯尔顿设想会是一个有树木、动物、湖泊和池塘以及种植作物的区域。
所以这个东西的直径是500米，大约相当于5个足球场。
如果全部建成，将可容纳8000人。斯凯尔顿说，太空不应该只有身体状况良好的宇航员才可以进入。
我们想要开放空间，仿照地球的外表，这样人们就可以去那里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商业环境。
斯凯尔顿说，这个项目结束后将向美国宇航局提交一份报告。他说，如果有下一步，那将是建造结构和样本，来测试可以用来建造这个太空栖息站所使用的材料。伊丽莎白里，美国之音德克萨斯报道。
老式蒸汽火车的动力令人兴奋和向往。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燃煤火车在美国的铁路上运行了175年，是美国向西扩张和工业革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今天游客可以体验乘坐美国运营时间最久远的铁路。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的报道。
1832年的斯特拉斯堡铁路保留了昔日的风貌。
我喜欢这辆火车。
我们真心希望人们能够体验20世纪早期的蒸汽铁路运输状况，就好像回到了那个年代。
几辆强大的蒸汽机车和复原的木质车厢用来提供穿越乡村的旅行，车程为45分钟。这条铁路被称为短线，短线的任务是将乘客和货物送到通往大城市的主要铁路上。
在过去，它连接着斯特拉斯堡和外部世界。
这个头等舱说明在那个时代有人可以负担得起这样的奢华。
火车是这个美国和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构成的一部分，所以很高兴看看火车是如何运行的。
这很有趣，你可以体验来回摇摆和慢节奏的感觉。
哦，这太有趣了，我喜欢它，因为这里的风景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带你回到过去。
附近的宾夕法尼亚铁路博物馆也是如此，它是美国最大的铁路博物馆之一，讲述着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的故事。
我们有大约100套原装大小的铁路设备、客车、蒸汽机车、货车，同时我们有一些比较小的物件，比如铁路工人穿的制服、餐车瓷器和刀叉。
他说，今天的大型蒸汽机车同样吸引着人们，就像过去一样。
仅仅是可以拉上许多节货车和客车的强有力的机车，这一点就能让人为之着迷。
火车后面的车厢也是如此，当火车经过时，旁边的路人向火车挥手致意。乘客可以从蒸汽火车上看到一家名为红色车厢的汽车旅馆，这里有超过35个房间，是由20世纪的旧车车厢改装而来，供客人们住宿。
他们可以在包厢里过夜，就像睡在博物馆里一样。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这是最大的火车车厢汽车旅馆，也是全美最大的私人收藏的火车车厢。
我只是喜欢看，看着风景经过很有趣。
美国之音布洛克，宾夕法尼亚州朗克斯报道。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波托马克河上，一种特殊的游船让狗狗们有机会和主人一起享受一次风景如画的旅行。来看报道。
这里是历史悠久的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河畔，狗狗和他们的父母冒着酷暑再来一场横穿首都的水上之旅。这位女士才搬来这个区不久，她想为她心爱的狗狗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You see any fishies?
我们爱我们家狗狗，我们希望带它来一次最棒的体验。
该游轮由波托马克河船运公司经营，成人和小孩都要付费，但狗狗可以免费乘坐。这里欢迎所有的乖巧听话的狗狗。
亚历山德里亚是一个对狗狗很友好的地方，所以我们有了这次带狗狗坐船巡游的想法。从4月到10月，每个月我们都会抽出一个周六，带上狗狗坐船观光45分钟。
这位女士带着她的狗兰萨来庆祝生日。
今天是我家狗狗的3岁生日，这对他来讲是一份完美的生日小礼物。
在美国，许多狗被当作家人对待，主人愿意带上它们到处转转，只要是允许带狗的地方。
对很多人来讲，狗狗就是他们第一个孩子，他们很善待狗狗，希望能把狗狗带上船。
就像这个人，一周前刚刚领养了他的第一只狗，一只比特犬。
夏天我总是在水上钓鱼抓螃蟹，我有一只狗，所以我得确定它也喜欢水。
这群人聚集在一起，因为他们带来的狗狗品种相同，都是骑士查理王猎犬。
这太棒了，看到那么多骑士查理王犬聚在一起，真是一种享受。
这里的招待细致周到，尽管天气闷热，人们和小狗依然玩得很开心。
我认为这非常棒，是一个伟大的创意，狗狗喜欢。
莱克西的父母们也这样想。
认识了很多不错的朋友，现在气温已接近37摄氏度，所以这阵风来得很及时，船上很好玩。
还有好喝的饮料拿来喂狗狗，他们准备了很多水碗。
那么莱克西对他的首次河船巡游感觉如何？
他看起来很开心，他的舌头伸出来了，这是个不错的信号。
戴博拉·布洛克，美国之音，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星期三宣布，隔日起暂停中国游客赴台自由行，理由只有简短的8个字，鉴于当前两岸关系。这是北京首次暂停台湾自由行， 有分析说，北京突然出手，除了与台湾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有关，也可能是挺不住贸易战压力，转而威胁台湾。中国国防部部长魏凤和这个星期在中共建军节92周年大会上说，台湾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北京的以经逼政和以军逼政能否奏效？台湾该如何回应？北京时间星期四晚9点，时事大家谈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没有远景，只能这样。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